各位听众，4月25至27日，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从与会国家的数量看，与两年前举办的首届高峰论坛相比，今次“一带一路”论坛的规模似乎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大国如英法德及日韩等亚洲经济强国继续保持上一届的做法，没有高层领导人出席，仅派出代表。美国则一改上届做法，没有派代表与会。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首先请谈谈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啊，是第二届。这个第二届，我想它的主要看点就是邀请了多少国家，另外呢，保安戒备森严，因为今年是中国的敏感年，八九三十周年，六四屠杀三十周年，所以看到很多代表各国代表住的那些酒店啊，都是铁栅栏封锁，就跟三月开两会一样。那么对“一带一路”本身的峰会来说，它实际上跟两年前第一届相比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所说的这个邀请了更多的国家，或者是更多的首脑出席，或者更多的代表出席，其实变化不大，还是西方普遍出现一个抵制情绪，主要来的国家还是非洲或者是亚非拉这些国家，亚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所以说讨论的内容呢，也都跟第一届的差不多，看不出有什么新意。尽管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些所谓要消除腐败、要保护环境啊，但是总的来说，这些说法都很空洞，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更没有任何的这个规范或者国际准则可以约束在一带一路中所产生的债务陷阱和腐败问题。
中国将亚非拉国家定位为其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目标，有时甚至做出不惜成本的举措，目的何在？
我想这可跟毛泽东时代可能有关。毛泽东时代号称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红太阳照亮全世界，要不仅解放中国，还要解放全世界。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要解放全世界。那毛泽东做不到。现在中国崛起了，经济发达了，而共产党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是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中共政权的进一步的巩固。不仅要防守，还要进攻。防守就是在国内呢，防范13亿人民，巩固自己的政权；另外向国际上去推广，用一种中国的模式，就是一党专政的模式来影响世界，统治世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政权，把他这个红色江山，或者把他所谓的号称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这种一党专政啊，看成是他巩固的首要目标，因此向世界拓展过程中在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因此这样的政治目标凌驾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和贸易目标之上，这样就使他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内没有收获，对人民感觉不到实际的收获，世界人民在所经的地方也都是怨声载道，尤其是债务陷阱。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要硬推，就说明在一带一路中，他的经济和贸易目标是次要的，政治目标或者国际战略目标才是主要的。
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没有派出代表，您如何解读美国的这一做法？
在两年前，美国派出了一个总统特使波林格，这个人在以前在中国当过记者，被中国的国安保安殴打，后来从军，现在是从政，在美国成了政府的重要的阁员。他上次出席了，那么这次美国总统川普根本就不派出任何代表参加，是因为上一次的出席可以说就非常不愉快，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欧洲国家的代表提出“一带一路”的共同文件中要加入像招标透明、防止腐败、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益这些很基本、很简单的事项，但中共在搞“一带一路”首届峰会的宣言的时候拒绝了，因此西方国家集体的没有在这个共同宣言上签名。这件事情显然是让美国和欧洲国家感到大失所望，而且不满。所以说在中美这种贸易战情况下，贸易谈判还没有达成，全面对抗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就干脆不派任何代表去参加，以示对一带一路的完全的否定。而西方国家也仅仅是派出代表，像意大利、瑞士只是有这两个元首，上次也出席，这一次也出席，西班牙上次有首相出席，这一次也只是派个代表，显示了西方实际上整个对一带一路的冷淡和降级。而中共在国内宣传意大利或者是瑞士加入一带一路，实际上人家签的是意向书，像意大利再三声明意向书、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只是一个意向，并不是任何的协议或者合同或者是承诺，所以中共把所有的项目套上一带一路而已。 说这是一个主要在国内的宣传用，实际上在国际上真正加入所谓一带一路的西方国家并没有。
那请您具体的谈谈为什么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持谨慎的立场呢？
因为一带一路从习近平推出以来2013年到现在6年时间，让国际社会看得非常清楚，在整个推广的过程之中，他完全不顾世界的标准或者说世界的一些规范，原图损害的是像劳工权益，比如说用的是中国工人，没有用当地的工人，还有对当地的工人的权益啊没有进行保护。另外呢，环境污染，一带一路在像在缅甸或者别的地方造成的项目都给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受到民众的抗议。另外一点就是整个过程呢，它不是公开招标，而是私相运作，私底下运作，这些工程都是由中国的公司接管了，所以说让西方感受到在二战后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完全不一样。二战后美国为了援助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还有部分的亚洲国家，日本推出马歇尔计划，用美国的资金来重建这些国家，但在建设过程中讲工程招标都是透明的公开的，由美国公司和当地公司共同参加，劳工都是用的当地的劳工来振兴当地的经济，所以看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实实在在的惠泽于当地国家和人民。但是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跟西方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南辕北辙，完全相反。虽然前后相差70年，大半个世纪，按道理说你应该更进步，做得更好，但是这个目标却是赤裸裸的贯彻北京的利益，不仅有北京的政治目标，还有北京的经济利益，甚至于我以前也多次讲过，这一带一路包含了中共当局这些高官他们个人洗钱的企图，把在国内啊所赚的这些钱通过国际工程洗白，实际上一带一路也包含了这些中共高官，尤其负责这些项目的中国高官洗钱的这么一个非常隐秘的方式，其中也包括他们大量的在项目中吃回扣这些事情。而且整个的世界各地啊都受到污染，腐败的污染，包括像马来西亚、萨尔瓦多、马尔代夫等等这些国家，还有非洲国家，最后都传出了这些腐败的船，所以这些模式都跟西方所奉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背道而驰，跟西方所坚守的国际准则背道而驰。尤其中共最后在一带一路中又推出了监控工程，把像华为、中兴公司这些监控工程也推到了非洲这些国家，非洲像赞比亚、坦桑尼亚或者是肯尼亚这些国家，真正的影响了世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西方对一带一路是怀疑、抵制、不满甚至反对的态度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新疆是中国新丝绸之路通向中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门户，鉴于此一原因，北京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族群的政策是否就可以得到认同呢？
这也正是一个中国跟文明世界冲突的原因。对中国来说，他在新疆大规模的镇压穆斯林，镇压那个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他的一个有多重意图，其中一个重要的意图之一试图就为他的所谓一带一路来铺路。因为一带一路往西的方向呢，就是要经过新疆，而新疆是中国地域最辽阔的一个省区，占中国领土有1/6，所以他的重大的意图之一就想荡平新疆，让新疆成为一个鸦雀无声的完全是中国控制的一个新疆，因此不惜在当地大规模的消灭当地的宗教信仰，灭绝文化，然后对普通的这些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进强制洗脑，甚至不惜关进集中营。中国这个做法会认为他这个一带一路的清理门户，但是对世界上的时候恰恰是这个作为激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反感和批评。因为整个世界可以惊讶地看到，已经人类到了21世纪，居然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那种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居然又在地球上翻版，在中国翻版。新疆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陈全国所建立的那种所谓再教营，就是一个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再翻版，把有宗教信仰的普通的人，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什么恐暴分子，关进了这个集中营，进行大规模的迫害、酷刑、洗脑等等，说这是当代反人权、反人类的，可以说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一项工程。这个跟一带一路的重合可以说是败坏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败坏了中国的形象，同时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更加的反感和批评，也是一带一路必然遭受重创、屡遭重创、屡遭失败的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这个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为什么屡遭失败、屡遭挫折，但他还是要坚持，开了一届高峰会又开第二届高峰会，试图要把这个一带一路进行到底，而国内老百姓也批评说是大傻逼，国际上也批评说是这个债务陷阱。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坚持，这就跟中国的制度有关，因为这个制度跟民主制度不一样，民主制度领导人或者政府受到批评，他就会收敛，就会反思反省，甚至改变政策，甚至取消一些项目。但是独裁政权、一党专政或者说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他认为如果对批评低头， 对国内外的批评低头，就意味着损害他自己的管制威严和损害他自己的权利，因此他有理由坚持下去。他认为他要跟中国人民较劲，跟世界人民较劲，跟各种批评声音较劲，才能够强化他的统治，因此即便错了要干下去。说实际上最后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成了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政治工程，就跟毛泽东大跃进是他的个人政治工程一样，就跟李鹏是他三峡大坝是他的个人政治工程一样，哪怕受到国内外的反对他也要坚持下去，因为政治工程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把政治工程丢弃了，就可能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丧失权利。这就是制度问题，是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下和个人大权独揽所造成的悲剧，让中国人民是双重买单，一方面是没有参与决策，不同意的错误决策，同时为这个错误决策带来沉重的经济代价来买单。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